街上去吗？
麦克风吗？我的麦克风是这里吗？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看，或者你听就好。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37节38节，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我今天讲的是往别处去，意思就是不要来华盛顿。我不是故意的，因为刚刚好经文是往别处去哈。在马可福音一章二章，或者我今天要讲的有一些很有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耶稣为什么不准鬼说真话说好话，不管是鬼或者是曾经被鬼附的人，那么当他被耶稣医治好了以后，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耶稣都不准他们说话。马可福音一章34节，耶稣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马可福音3章11节，污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路加福音4章41节，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好，下一句话，耶稣不许鬼说话，因为鬼会造谣生事，说谎欺骗，没有，因为鬼认识他。这个鬼讲的没有错，一个字都没有错。鬼知道他是耶稣，鬼知道他是基督，这不是耶稣要把教会建立在彼得身上理由吗？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在弗类福音书里也不断看到鬼说的就是，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鬼讲得很对。使徒行传16章17节，鬼附的使女跟随保罗还有他们那些人，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鬼讲的没有错，各位，这不是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并不是问鬼对耶稣的认识有多少，鬼对耶稣的认识对还是错。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包括在雅各书里讲，你信神，鬼也相信，而且信的恐惧战兢。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是鬼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约翰福音没有多讲这些事情，但约翰福音8章24节，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然后鬼跟很多人讲他是基督。耶稣为什么不准鬼，或者是被鬼附又被耶稣医治好的人说耶稣是谁，而且说的是正确的话？这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跟底下的两个问题是类似的。耶稣为什么不准人见证他？刚不准鬼说他是基督，为什么耶稣不准人见证耶稣在他身上行了奇妙的事？为什么？就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这些问题是跟我们今天做法完全相反的。今天如果我在妈祖绕境的时候，那么大一堆不管是明显的被鬼附的，或者是 或者是那个被鬼迷了心窍的人，在那里绕境的时候一直在说，你们要听康莱昌，他讲的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救人之道，你们要听他的。哦，这很有果效哎，那么多善男信女不都来信我们耶稣了吗？不是很好吗？啊，不只是耶稣不准鬼，或者你如果说鬼，我们神鬼之间没有交流，可是被鬼附的人被耶稣医好以后，耶稣也不准他们做见证，不准他们讲，嘱咐他们，再三嘱咐他们。而且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嘱咐的理由不是鬼会说坏话，是鬼认识他。好，耶稣也跟门徒说过类似的话，这跟我们不是今天而已，历世历代教会做的不一样啊。我们要到普天下见证基督哎。马太福音16:20，耶稣嘱咐门徒，这就是彼得讲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以后，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好奇怪。马可福音1:44，耶稣对长大麻风得医治那个人说，你要谨慎哦，我要谨慎。我们下面想要马上就是什么，你要勇敢的去做见证哦，而不是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以跟人家讲，不可以讲。马太福音17:9，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马太福音9:30，刚讲的是变相山上下来的时候，9:30，耶稣切切嘱咐两个被治好的瞎子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这奇怪了，不少哎，这些经文还不少。好，第三个问题跟前面两个类似的，就是福音几乎是福音的核心了，耶稣都不叫人知道，不叫人讲。第三个，耶稣为什么不帮助人？这我们刚刚看到经文，哎呦，那真是现在在教会里面可能历世历代都很少有的这种伟大的庄稼都熟的那种景象。怎么样呢？就是有一大堆人跟随耶稣，不只是跟随耶稣，有一大堆人寻找耶稣，甚至我们等一下马上讲，不只是有一大堆人跟随寻找耶稣，有一大堆人要拥护他做王，你还能希望什么？你还能希望？你看我们台湾这个地方人不可慕主，对福音没有渴慕。哦，很多人很渴慕，而且渴慕到把耶稣要拥戴他做王。马可福音1:32讲，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32，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口，合成的人，全台北市都到华神门口要报考，都想服侍，合成的人。然后第二天早上清早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去了祷告，西门和彼得追了他去，然后遇见他就说，大家都在找你。耶稣说，我们到底地方去，他不帮这些人，他不治这些人，他到别的地方去了。好了，理由其实很清楚，我刚刚讲的答案起码在这里好像有答案，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我要到别的地方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个事出来的，我是为传道出来的啊。当然后面你就看到耶稣说他为传道出来的，他要离开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的人显然不太想要听他的道，或者是不太想以听道为主，他们希望得到医治，得到帮助。在约翰福音6更清楚讲到，他们来寻求耶稣，请耶稣做王，是想吃饼得饱。那么他们有不当的动机，所以耶稣就离开他们了。但是 各位，即使我们有不当的动机到主面前，主也还是不会拒绝我们的。我们哪一个人有哪一天有什么时候我们到主面前动机是很纯洁的，都是好坏参半呢，正负都有一些的。我们人不完全的，任何一个时候都不完全的，都不纯全的。所以后面讲到说，耶稣仍然有人来了，他还是医他们的病，他还是赶鬼，他还是行这些神迹奇事，但是他总是不忘记嘱咐他们，哎呀，不要再跟别人讲。耶稣需要人知道一件事情，他虽然也医病赶鬼行神迹，但医病赶鬼行神迹可能有两个目的了，我不知道应该说是不是只有一个。包括在使徒行传里面，一个目的当然是见证主的道了，但是我想应该也有一个很强烈的动机，就是他有怜悯心嘛，他就是看到人受苦，他愿意医治，愿意帮助，愿意同情。我希望我们也是有这样的心，我希望教会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不是传道人，不管你是不是全职传道人，我们看到人有需要，我们看到人有痛苦，包括肉身上的痛苦，包括精神方面疾病，包括社会上的问题，我们应该都有一个同情的心。我们都这是每一个信主不信主神的儿女，或者是魔鬼的儿女，但是因着有上帝受造破碎的形象，我们还希望有一个公义和平的环境和心。当这些东西被破坏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所改善。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也希望改善。我们看到人饿，我们看到人渴，我们看到人哭，我们看到人脏，我们希望能够让他们吃，让他们喝，让他们干净。我们希望这样。我想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这样的心。我不觉得在任何一个地方，耶稣或者教会这种心结少了，我们应该有。可是康牧师，你刚刚讲的是什么呢？我刚刚讲的是耶稣需要让所有人知道一件事情。各位，这个讲了就引起很多争议了，这讲了也就是今天我看是福音派最被骂的地方，也是福音派常常悔改然后要跟随世界潮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确不能专心传道，我们要多做一点别的事。这个各位，你们听这些听太多了。人肚子饿的时候，你跟他讲耶稣是残忍的，你要先让他吃饱，你不要先求神的国和义，你要先让他吃饱再跟他讲福音。各位，这一类的话用不同的方式在教会里传播很久，然后我们大家福音派都很悔改，对了对了，我们实在太残忍了，我们实在没有爱心。可是我看耶稣，我看初代教会，我看新约旧约，天下没有一件事神对那个他所呼召要来传道的人，他不是呼召每个人都全职传道，那个传道的人其实顾名思义就是希望他能够专心的祈祷传道。各位，我刚才也讲了，我们如果当中今天是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的，当生活中有碰到有艰难的人和事，包括他肚子饿，我们也尽可能的就合理的状况中，这合理有很多的弹性，每一个乞丐到了教会我们都应该全时间去帮助他，我想未必，但是我们合理的也希望帮助他。就跟耶稣虽然说我要到别的地方去，因为这么多人来找我都不过是要吃饼得饱，这么多人来找我都不过是要病得医治，我不要是做这个事情，我要做的事情是让他们听到上帝的道，能够知道天国的福音，能够认罪悔改。但是当真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并不拒绝。但是我可以用这个字吗？各位，不能喧宾夺主了，你不能忘记你主要要做的是什么。如果你主要要做的是要医人的疾病，很好，感谢主，你就去做一个基督徒的医生，或者做一个基督徒的医疗人员。如果你的基本的工作你是想要让人的让人能够会数学会英文，那你就做一个老师。 如果你觉得人的很多问题是无知，神给我的负担，神给我的呼召是要做一个老师，很好。95%的基督徒，神没有呼召他全时间来祈祷传道的，神呼召他们在世界上、社会上各行各业来见证主，不是都要做祈祷传道的人。但是我感觉教会基本上应该是祈祷传道为主。我这也不是说我们所有的经费都要花在宣教或者是布道或者是造就信徒上，我不是这样说。各位，不是数字上的事情，不是分配时间力气上的事，而是我们的那个负担和托付。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给一群人，起码旧约的以色列、新约的教会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的存在是见证我们的上帝的，而且见证的方式主要是用传讲上帝的道。我这话也不是在讲说讲道学在神学院多重要，我都不是在讲这些，而是我们在想到我们所传的耶稣是多么的重要。起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各位说的残忍一点，我们看到有人饿肚子，他不认识主，我们可能先给他东西吃，这没有错。但是我们务必任何一个时候有个目标，你饿死了是小事，你不认识耶稣是大事。如果你不能同意这句话，我甚至觉得你不是基督徒。耶稣一直要给人一个观念，所以包括被鬼附的得医治了，要到他那里，他要离开，因为这个世界上被鬼附的很多，因为这个世界上饿肚子很多，因为这个世界上有病的人很多。耶稣有怜悯的心，耶稣有能力，但是耶稣要人知道，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各位，这些都是残忍的话，这些都是很多人说我们基督徒冷血的话。人的生命就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就在乎能够吃喝快乐，不是吗？神的国不在，神的国不是人也能见的，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人的国就在乎吃喝啊。各位，政府就在乎吃喝，政府就在乎经济的建设，政府就在乎经济的成长，就在乎有没有把老百姓喂好。可是神的国不在这些啊。我们能看到这个吗？我们能看到说一个人没有认识上帝，不管他是贫是富，不管他在什么社会上，他需要认识上帝。如果你是看到这个，如果神给你的负担是这个，那你就是蒙召传道的。等一下我又要做呼召的工作，我从来不做呼召的工作，因为我没有看到圣经的根据啊，所以就没有这样做。那么而且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神学教育推广这么久了，我们还是有个观念，就是所谓的蒙召就是做传道人，不是大家都这样讲吗？教会包括福音派包括神学院常常有个很大的矛盾，一方面我们天天跟人家讲，我们也天天跟平信徒硬核信徒接济，是我们都一样的，不是只有传道人才是蒙召，我们大家都是蒙召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一群圣品阶级，我们是一群特别的人士，我们又要问你有没有蒙召你是不是真的清楚蒙召了？所以清楚蒙召就是清楚要到神学院来，我实在没有看到圣经里这样讲。所以到底有没有呼召这种事？有啊。什么叫呼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应该都是蒙召的啊，我们都会这样讲。但是的确有一群，我刚刚说了，在所有基督徒里面照比例应该只有59%，他们是专心祈祷传道的。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在预备讲章，我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我在教会里面大概每年华神都有人来问我，那都是你们讲道学的课，我真是想做成录音带，每个人就每年都一样，我也没有什么改变，题目也没有什么改变啊。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讲道重要吗？我都回答不重要，我都回答不重要，真的不重要。 就是我不希望我们给人一个观念，包括就是特别我们 Protestant 的一个观念，或者是特别是就是我们很强调讲道的传道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的讲台要多长，要很长，要我们讲的要什么解经式，对不起各位老师请原谅了哈，那么我造成的破坏你们以后去慢慢收拾哈。我讲到多么重要，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原文解经啊等等等等一大堆，我总是跟不管是来问我的同学或一般人，我说我们不一定都有讲到恩赐，事实上我觉得有讲到恩赐非常少，包括被主呼召做全时间祈祷传道人，有讲到恩赐的人很少。我们没有讲到恩赐不是罪恶，人家听到听了打瞌睡。我今天看到有一本新书《拯救油推股》，那个书是一个窗口哈，然后底下有个少年掉打瞌睡掉下去，《拯救油推股》的重点就在让人家讲到听到不会睡着，就是讲到学的课，大概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各位，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拯救的。的确，在我们教会有人拿我的讲道录音去给那个失眠的人听，听了一下就睡着了，那很感谢主。各位，如果讲道学或我们看重讲道，是看重到好像说我们要能够很有口才，然后大家听得很动容，然后教会因此增长，我觉得这都不切实际的指望，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是远远看重祷告过于看重，不能说过于看重讲道。我会勉励弟兄姐妹，我会勉励平信徒传道人，我们不是都能够讲道，但我们都应该好好祷告，迫切祷告。我们信友堂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但实在我们祷告会都像在念国父遗嘱一样，实在是很无聊。我很喜欢参加灵恩派祷告会，因为才像祷告，才有点热，才有点爱哈。当然也不一定都是这样的，但起码看起来很像。我们连看起来都没有。我没有说我们讲道要讲得多长多四平八稳，我不是看重这些。我们你能够学习也很好，但我也不觉得我们要花那么多时间。事实上传道人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准备那么仔细的查经啊等等，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被很多事情弄得很忙，而且这些也不是不重要。然后大家也都记得保罗说的，我蒙召不是施洗，是要传耶稣，传耶稣基督。这几年我也看到很多的教会在讨论，就是我们 Protestant 开始比较注意点教会论了。真的教会的记号是什么？第一个当然都是传道，第二个就是施行圣礼，第三个都是教会惩治。施行圣礼不是保罗做的，他就不施行圣礼。各位，这些事我想都不必那么死板。牧师很多事情要做，不能够只做祈祷传道事，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包括刚才蔡牧师说还要洗厕所，我是不知道的，我在信友堂是擦那个马桶盖也擦过，但是没有洗过。就这个我们有很多事要做，我们有很多事想做的不能做，不想做的我们得做，这个都没有关系。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为传道来的，我们在马可福音刚刚还看到了，为传道来的，任何人那么多人要找他，他通通躲起来，他不要任何人给他做见证，他不要鬼给他做见证，他不要被鬼医治人给他做见证，他不要被他医好的病人来做见证，他不要人说他是基督。为什么？为什么他还是去医治？因为他有这个爱心，所以我们也还做这些事。但为什么？各位，他不要人有一个错误到耶稣那里来的一个动机。那他要每一个人，包括我们，不一定是能因着神迹奇事叫人信主。事实上如果一定要神迹奇事叫人信主，那个你可以说从旧约到新约这个做法都失败了，没有哪一个时代比在旷野那40年的神迹更多。每天都吃到满了，每天都有云柱火柱， 他们看过红海在他们面前分开，他们看过埃及的十个灾，他们看过磐石出水，没有哪一个时代的人经历过更多神迹。但是在希伯来书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都讲到，他们当中多半是只有两个男人，我不知道是60万分之2是神喜悦，其他都是神不喜悦，在旷野倒闭。也没有哪一个时代比犹大看过更多的神迹奇事，他也没有信。我们没有说，尤其不是我这个福音派的，因为行不出神迹，所以神迹不重要。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有神迹，不管你相不相信还有神迹，我们希望有神迹，就算你不相信有神迹，我们也希望我们有善良的做法来帮助人，这我们都希望。但是当人只想到耶稣是一个能够医病的人，赶鬼的人，能够给人吃的人，只想到，各位已经很了不起了，想到耶稣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他能够医病，他是神的儿子，他能够医病，我们来找他，只想到这些，耶稣常常就要走掉了，就离开了。好，我再一次说，我们带着不纯洁的动机到主面前，这是很常有的事情，一直到今天可能都有。你到教会可能是学英文的，领面粉的，要追女交女朋友的，各位都没关系，而且都很好。理论上教会的姐妹是最好的，你不去那里找，你去哪里找？这很对的，但是你不能到教会40年都是为了找女朋友，你不能40年都只是学英文呢。我希望你能够第一天立刻就被圣灵感动，我来是寻求耶稣的，而且那个一定是已经得到耶稣的才会继续寻求的，一定是已经在真光中的才能必定继续见到光，凡有的一定还会继续加给他。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更加渴慕，更加愿意寻求他。耶稣不让鬼给他做见证，即使那见证都那么的真实，耶稣不让被鬼附又被他医治的人为他做见证，就是我想他不希望那么许许多多的人，被鬼附的、精神病的、有重压的，包括今天的台湾，他来教会，他始终只是我希望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同伴，我并不想信耶稣。或者说各位，即使到了一个地步，有这么美好的事，大家都来寻求耶稣了，各位，耶稣还是离开他们。因为保罗不是讲吗，我们不是传自己，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是吧，我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是主。你不是传有一个伟大的神，有一个伟大的神的儿子，有一个伟大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什么都能，他能使红海分开，他能使天上降雨降火，他能够用5饼2鱼喂饱5000人，他能够做许许多多的事。你不能传一个耶稣他是一个伟大的神，他能为你做一切的事。各位，我们并不是传一个全能的仆人，你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你是传一个全能的主，他会为你做事，但他是你的主，包括他不医治你，他是你的主，包括他不听你合理的祷告，我们觉得合理的。这也是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的。其实也不是神学院，这些你在别的地方网上也看得到，有的时候在神学院倒没有，对不起周老师。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但是如果你是蒙召做全时间传道人的，我再一次说，祈祷传道的， 你可以，我不知道神学院现在政策是怎么样。我认为在神学院里面，你可以有一个呼召，是我将来要做媒体的，我将来要在机构服侍的，我将来要去就是不是牧会的，我觉得是可以的。我不知道神学院有没有这政策，但是你是蒙召做这个事的。我想基本上教会的传道人。基本上还是蒙召做传道、祈祷传道。我们当然还会做很多事，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但是我们心里有一个认识，这个认识也是每个基督徒都有的，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主，唯有基督是一切的答案。但是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样认识，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负担，都有一个 calling， 神要他。包括在人家饿死的时候，不先给他面包，当然不是说次序上的事，让他知道他最需要的是耶稣。你需要有，我希望你能始终有这样的看见和认识。那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是传道的，是传讲上帝的话。那这类经文很多，只是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或做宣教士的时候，我们始终有这样的看见。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很多的传道宣教士都是很绝望的。我知道很多宣教士，我看到他们很多的代祷信不是在传道，而在挖井啊、盖房子啊。我不觉得这是错误的事，我也不能判断他，也许他们在那个地区需要挖井、需要盖房子、需要做医疗，可以，甚至神呼召你全时间祈祷传道，你要把基督的福音告诉别人。但是因为现实的艰难，你必须很多时候在做其他的事情，没有关系，很好。如果你还是知道你是上帝呼召你去把这个福音带给他们的，你心里要有个认识，我的主是全地的主，我的主是全人类的救星，我的主是人唯一的盼望，我的主比面包重要，我的主比井水重要，我的主对任何人比任何这些东西都重要。你需要看到这一点。好，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看到这一点。全时间传道的人，他会有个荣幸的使命，我要跟人家讲这是真的。那这一类的经文，像使徒行传四章二十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很遗憾，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说。为什么？因为我们没看见没听见。是啊，恐怕很多传道人慢慢没看见了，很多宣教士慢慢没看见。各位，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宣教士传记都是伟大得胜的，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但是写出来不太多，很多是中国近代史上面那些名人，包括费正清他们这些人，虽然是自由派的宣教士，他们通常都是在中国失去了信仰，连自由派的信仰都失去了，但他们没有来到中国改变了中国，他们没有来到中国把福音传来，他们来到中国对中国倒被中国改变了，所以成立了一大堆西方的汉学中心。汉学家上一辈的大概都是一些要把基督带到中国，结果把孔夫子带到西方的人，或者共产主义。我没有说这些事情对或不对，我只是说现实的社会里面，每个时候包括你得救前得救后，蒙召前蒙召后，上工厂前上工厂后，现实会让你觉得传扬基督是主。而且当然保罗还说了一句话了，当然没有前面一句重要，我们因基督做你们的仆人，基督是你的主，我是你的仆人。那么当然前面一句更重要，我们能够知道那有多伟大吗？我们能够知道他是主，我们在传十字架道理的时候他是主，包括他让我们经历那么多不合理的事，我们有那么多合理的要求，他不一致，他躲起来，就跟我们刚刚看的经文一样，他离开了，他不准人家讲他多能够医病赶鬼，他不准别人讲，以致免得这个世界上所有有病的人来耶稣那里只是要找到一个医生医好他， 各位，耶稣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医生，即使能够医好一切疾病的医生，基督是你的主，你要在每件事上，不是疾病的事上，健康的事上，每件事上尊他为主的。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你不能不说。使徒行传6:4，所以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罗马书10:14，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你不传人家怎么知道呢？对了，我们传的不好，这我们承认，但传的不好，不会传，传的结结巴巴的，但是我们心里有个认识，你真需要他，真的是你的主。甚至有的时候你不必跟别人讲，很多时候是我们需要跟我们自己讲。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布道会，为什么很多人都在讲福音都是给那些还没信主人听，我从来不觉得我不需要听福音，我从来觉得我更需要听福音。我们在神，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常常就是那个初阶的啊，听这个，那么进阶的、晋升的怎么样怎么样，我从来不觉得那初阶的长老、执事、牧师、传道人不需要听。我没有分，我自己从来没有分过培灵会和布道会，我也不觉得我们的内容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是在传基督。提摩太后书4:2，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我现在看到的在教会里面，包括我们这些可怜的传道人，务不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因为我们没有道可以传，我们有很多的活动，然后我们有很多的社区服务。各位，这些都不是不好，但是我很怕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道，其实我也不是说啊，我们圣经要多熟，我们要多会背圣经，所有上帝的道都是在见证基督的，我们在传那位基督，我们不是敬拜圣经的，我们是敬拜圣经所见证的基督。我们跟上帝是有爱的，是有强烈的爱、强烈的敬畏的。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都讲，因为这是没有办法闭口的事情。现在的确很多时候你是根本没有办法开口，你不想开口，人家也不想听，不想听。耶稣说我到别的地方去，你们这么多人来找我不是为了要听，只是要得医治。各位，这些都是很好的理由，但是不是最准确的理由。所以耶稣要离开。旧约不是没有，耶利米书20:9，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心里便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这我们不一定有耶利米那么强烈的感情，但是那种状况很多时候有的。我也不能怪传道人的沮丧啊，因为我自己也是传道人。我们看到太多油退股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很失望。我们在传道，我们在解经，我们不是每次都讲复活，我们不是每次都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但我们的核心总是从这里来的。我当日从主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就是第一，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各位，你也知道这个信息，很多很多圣经学者觉得不是圣经主要的信息，但是这是主要的信息。教会里面我们会做很多事，我再一次说，不管你的教会里有没有什么神迹奇事，我想不多了，即使是灵恩派的，我们把那所有的灌水的部分都说是真的，还是不没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就算有那么多神迹奇事，危险的就是我看到有些特会的特点，各位看过吗？那个特会医治大会，讲到大家也都在做油推骨，一病哇，每个都是拉撒路都活起来了。所以耶稣一定又离开了。在整个圣经里，你的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 各位，我们信主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侍奉主是为什么？当然我们是被他的爱感激励来做一切事，有我们也不一定有什么答案。你看，我在想到几个神迹哈。约翰福音其实每个就是那几个神迹，八个是每个神迹都在讲到，那个神迹重点不在神迹，可是我们看到没有？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把水变成酒。水变成酒的神迹是干什么的？人会怎么想？水变酒的神迹，管宴席的看到这个神迹，结论是这个新郎把好酒放在后面，这就是他看到的结果。也许有人会品酒的，哦，这是几年份的，这是什么木桶装的，哦，这个好酒好酒。各位，有没有人在那个神迹里面，水变酒的神迹里面看到我要来信耶稣呢？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在毕士大的那个池子，好多人在那里躺卧。各位，那个神迹很特别，我再一次觉得耶稣是有怜悯的心到这里。但你再说怜悯的心，他又好像毫无怜悯的心。怎么讲？他医好了一个人，那个人被医好，被医好前没有信心，被医好后也没有信心。这并不是耶稣的错，就是他有怜悯心，他就医你嘛，他的确要医你。但是他希望，包括借着这件事，让我们知道人能认识他是多么重要，不是只觉得我的病得医治是最重要的事。所以当那个人好了以后，耶稣吩咐他拿起褥子走，他就走了以后，哇，天下真的有这么痛苦的事，有这么违反常情的事，就是有一个人躺了38年。各位，华神的门口或者是对面三总，有一个人躺了38年，有一天早上你看他起来走了，你的反应是什么？哎呀，你怎么能够走了？是哪个骨科医生医好你的？哇，你怎么会走路了？哇，你怎么走得这么好？每一个犹太人问题刚好相反，你怎么可以走路？哎，一个38年不会走路的人有一天会走路，当然问题是你怎么可以走路？因为那一天是安息日，不可以拿起褥子走。哇，那个人的人性常识都没有了。你看到一个人会走路了，你不说为什么你会走，你说你为什么可以走？不准走。我们人是在一种极度的被扭曲的状况中，各位，极度的被扭曲。最大的扭曲就是我们凭着我们的五官，凭着我们理智，我们不认识神。这是宇宙最清楚的事情，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是显在万事万物，显在我们心中。可是没有一个人，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不是上帝的道领导，没有一个人会承认有这个上帝。我们看不到最明显的事，我们听不到最清楚的声音，包括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大家看到一件事，一个躺卧38年的人可以起来行走了，大家是责备他，然后人家问他说，你拿褥子走不可以的。说那个叫我好的人，他叫我拿褥子走的嘞。那个人是谁？这各位，遗憾，这遗憾当然不是耶稣做错了，遗憾就是他不知道是谁。对他来讲很自然的，我能走了，这太兴奋了，他马上就试车了，就开始跑了。他没有想比那更重要的事，就跟人本来没有酒喝，现在有酒喝了，而且非常好的酒，没有人想到说这是谁做的， 如果有人想到是谁做的，大概也是这人很会酿酒，想到就是这个吧。没有人会因此去信他，信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信他被卖的那一夜举起饼来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好像那些跟我们生活差太远了。我们先把肚子吃饱再谈那些。各位，我希望每个基督徒，每个传道人，你不仅知道那个不是很遥远的事，那是最重要的事，而且我们会饿肚子，我们会有一切的痛苦，就在于我们把吃把其他一切的事凌驾在耶稣之上。看起来那是最合情合理的事，那是最不合情最不合理的。那个医好的人居然不知道。我今天在教会里也常常听到这种，哎呀，我们不跟人家讲耶稣是谁，我们就是让你吃饱就好，就跟这情形一样，不必让你知道。哎呀，下面那句话也不好解释，那你听了这么久应该就能解释。那人不知道是谁，为什么？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哎呦，各位，这是开布道会最好的机会。有个人躺了38年，耶稣讲一句话他站起来了。你想想看，在那个毕士大池那么多的病人和家属，是不是蜂拥而来？耶稣躲起来了，耶稣不依他们，不开布道会，不开医治大会，躲起来了。因为他始终要人知道一件事，我不是一个能够医病的神的儿子而已，我是一个要你们敬拜相信的对象。医病很好，也可以做，但是如果人只想到只要被医病就好了，那他非离开不可。耶稣躲开了。各位，你如果觉得耶稣残忍，他是残忍，他为什么他可以轻易的把毕士大池的其他人医好，你没有想过吗？你没有觉得说这件事非常残忍，因为有一个人好了，其他人呢？如果你今天你的儿子得了癌症，别人的女儿也得了癌症，同病相怜还好，他的儿子好了，你的女儿死了，你不是更痛苦？你看到这个人好了，其他人耶稣却不医治。各位，耶稣要我们知道，几千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神要我们知道一件事，人的问题不是吃喝的问题，固然那是问题，不是经济分配不平均的问题，固然那是问题，不是环保的问题，固然那是问题，不是民主的问题，固然那是问题，不是社会各种战争残酷的事情，固然那是，但那不是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是问题，是一个我们觉得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的，就是我们要敬拜上帝，我们只能相信这独一的真实。你如果不相信这个，你不是基督徒。如果你不是始终越来越看到这个重要，我们不能传道。可能四福音里面那个最唯一都记载的，除了耶稣复活以外，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约翰福音的记载是最悲惨的，看起来是最好的，因为在这个神迹里面大家要拥护他做王，约翰的写法，大家要拥戴他做王。当大家要拥戴他做王，这真是那到世间来的先知。各位，我们有这样的经验过吗？我们没有，起码我没有。有什么时候有一大堆人到教会想要来信耶稣，来拥戴我们耶稣做王的？当耶稣得到空前声望的那一次，他躲起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他就说哈利路亚，感谢主，他没有，他就退到山上去了，然后他偷偷的漂洋过海，然后别人不死心，你在圣经里看到都是牧羊人找羊，这一次大概是绝无仅有的羊去找牧羊人。哦，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哦，然后说你们找我错了。
各位，人要拥戴耶稣做王是错的，人弃绝主、不信主、拜偶像是错的，人愿意亲近主、愿意拥戴他做王，甚至漂洋过海去找耶稣都可以是错的。你要找到一个替你做事的耶稣，这是对的，但是基础还是不好。他是会为你做事，那个前提是你要信他。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你们看懂了神迹，你们来找我是要吃饼得饱。吃饼得饱是重要的，但是那不能成为你的神。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了那么多我们听不懂的话，很多不好解释的话，最重要他讲的就是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那话的意思就是你们要相信我，要相信我的话。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们要信我，不是信我给你们吃的饼，所以就差一点点哦，那一点点毫厘之差就千里之失了。那一次的神迹的结果是许多人都离开，连门徒好像要离开。路加福音第五章讲到彼得的蒙召，或者是彼得的第二次或第三次的蒙召，你们大家也熟悉这件事情。耶稣叫他们开船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本来不愿意，但是听了耶稣的话就打到了很多的鱼。哇，那有神迹，听耶稣的话打到很多鱼，这是神迹。鱼那么多，网没有破，这也是神迹。鱼那么多，船没有沉，也是神迹。哇，你看到什么？各位，我们看到这大千世界的一切，包括我们看到圣经的一切。各位，真的，我说看到大千世界的一切，一个信主的人，不管看到妈祖绕境，或者听到哈利路亚大合唱，不管是听到主的道，或者看到八卦的新闻，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在这一切事上，我们都看到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都敬拜他。当你看到水变成酒的时候，你不是觉得这酒很好喝而已，你能品酒很好，你能看到我要信耶稣。当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你的时候，你不是拥戴他给你成为一个长期饭票的君王，你是听他的话，信他的话。当你看到他能够让你打到这么多鱼的时候，各位，人为什么会改变职业？人为什么会不做这个做另外一个？因为做这个没有生意，没有钱，做另外一个可能比较好。彼得是在他一辈子打到最多鱼的那一次把鱼丢弃了，感谢主。他不是没有打到跟随耶稣的，他是打到最多的时候他跟随耶稣。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所讲的神迹跟这个可能是有关系的，你们在课上可能有讨论过，那是耶稣复活以后的事。耶稣问，耶稣不是不顾民间疾苦，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很多。哎呀，鱼很多，哎，打到了很多鱼。我们感谢主，人会看到什么？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主所拣选的人总在每件事上看到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看到别的不是坏的，能看到很多，很丰富，很好。我不知道别人看到我那天在的时候看到什么，哇，好多的鱼哦！哦，这是青鱼，一磅50块钱，这次我们可以赚多少钱了？哦，这是什么鱼？我们要赶快可以做鱼松最好，做什么最好？哦，是这个，是那个，耶稣所爱的门徒说，是主。 不是我，是主。每件事上我看到的是主，是主，是我的主，是全地的主，是我们传扬相信的主。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你的教会，求主怜悯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断地看到听到你的奇妙，不断地知道你的奇妙。主啊，你给我们吃，我们受造奇妙可畏，不仅我们为我们能吃能喝能消化，我们感谢你，太奇妙了。我们为我们能呼吸，能够听音乐，能够看美丽的风景，能够走，能够跑，能够思想，能够推理，能够享受文化艺术和大自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够享受这世界的一切，也在这世界的一切事上能够尊主伟大。求主恩待我们，在享受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认定你是我们的主。主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没有这个世界，我们不能没有你。世人可以没有自己的命，世人不能没有你。求主恩待我们，这不是属灵的高调，这是最基本的基调。求主怜悯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